大家好，欢迎来到胡扯电台。然后本期啊，我们要聊一部电视剧，就是最近在网上比较火的《山河月明》。主要的问题是这部剧怎么样，以及历史证据啊路在何方。然后本期电台的还是三位嘉宾，然后我是扎扎俊，大家好，还有木子彤老师，
大家好，
黄瓜汽水老师，
大家好。
好，闲言少述，咱们就直接进入正题吧。大家看《山河月明》了吗？大家都看了，因为在我的威逼利诱下都看了，感受如何呀？谈谈感受吧。
要不是你逼我们看，真不一定能看。
这个工伤。
好好好，那感受什么样啊？
感受就是太冤了，看完这部剧太冤了。我真的是二倍速看的，二倍速都没扛住，最后还倒了，中间带倒看的。他给我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本身他想讲的事儿挺多的，但是呢他又用非常凌乱的剪辑把这些事儿剪得乱七八糟的，本身那个编剧能力就不是很够啊。感觉他一方面感觉像是想搞一个朝堂与边疆的那种非常正统的历史剧，一方面又加入了一些奇怪的言情成分，比如说异族公主和那个大明皇子。
对，那个公主实在是不知道为什么要蹦出来。
对，就是莫名其妙的一个存在。
对对对。
我的感受是看完就两个字，垃圾吧。然后我觉得就是《山河月明》在无论宣发阶段还是它这个名字本身，给你一种感觉就像汉武大帝啊之类的那种感觉。
嗯，
给你感觉是历史证据，但你看了之后我感觉是一个叛逆皇子爱上我的故事。
对对对。
然后我觉得就是大家在网上另一个讨论点就是一帮老戏骨嘛。张丰毅、陈宝国这些，就大家觉得这帮人演的怎么样，然后以及怎么看他们这一波。
我是开了二倍速看的，我都嫌慢。我先说整体的感受啊，整体感受是我不知道这个戏的主角到底是谁，他到底想说谁的事儿。然后看了那么三四集，我感觉到他可能是想说朱棣，但是这个朱棣吧就感觉像一个那个霸总小说。对，朱棣那个我不知道那个年轻演员是谁哈，我就先说年轻演员，
就是偷鸟窝那个是吧。
啊，对，就是他开场童老师应该也有印象，然后他望着那个祖国山河说那些台词就感觉非常的怪，就莫名其妙的。
对，掏着鸟窝，然后底下小朋友问他你看什么，他遥望远方，给了他一个特别长的镜头说边疆。
对，就是好像可能他主创也觉得这个镜头挺帅哈，但其实作为观众的角度来看就是莫名其妙的，
真的很尬。
对，挺尬的。还有就是一些细节上的东西我觉得特别割裂，就是我记得就是朱元璋啊，陈宝国演的朱元璋，去看他的儿子们上课，然后这个朱棣就这个少年朱棣啊，上一秒在背论语，子曰子曰，叽叽呱呱在那背，然后下一秒就抗婚，然后他爸说你跟谁谁结婚，他说哎我不结，就是这个很割裂。如果你真的想拍一个就是明朝人的事儿哈，你自己想嘛，他怎么可能这样？就上一秒我是一个读孔孟的一个特别乖的一个人，然后下一秒我要自由婚姻，那会儿也确实没有自由婚姻啊。对，这就挺割裂的。他是一个明朝人，把他演成一个都市剧，都市爱情，就感觉不知道他们想拍啥。包括就其中有一些女性角色，这个王妃那个王妃，然后他们画的那个眼妆是韩式的那种一字的平眉。
哦，这我还真不懂。
对，就是可能女生会注意到这个，就像大家都说《甄嬛传》好怎么样怎么样，它可能它根本就不是个历史证据，它就是一宫斗剧，但是它做的好的是它至少没有给每一个女的画那种眼妆，很怪。中国古代人绝对不会画那种眼妆，就是一个浓浓的眉毛，那就感觉很不搭嘎了。
我觉得是陈宝国、张丰毅吧，就是演技上还是没毛病，但就是他们的演技和别人的年轻一代演员的演技以及剧本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反差。
有弊，就是有一个那个墙一样。
对对对
对，
就是你感觉他们就是有点就像各打各的，各演各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就是
在一个片场里。
对对对，没错没错，我觉得瓜老师说的这个点挺对，就不在一个片场里，就特别割裂，就感觉就是陈宝国和那张丰毅对戏，就不管台词有多烂啊，说那个这个父为子纲，那个 君为臣纲的那个年代，这个徐达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都没事。
对对对，那台词也特别怪，就怎么可能他对朱元璋说这种话，就是虽然我根本都不知道他是谁，徐达是谁，他有什么样的历史，但是你就动脑子想想，你一个做臣子的人，然后他可是朱元璋啊，你说他你的孩子跟他的孩子结婚是鲜花插在牛粪上，这合理吗？
对对对，就是这个剧本和这个演技形成了巨大反差。我觉得就是陈宝国老师和张丰毅老师作为这个也算是君王的特型演员了吧。
对 对, 对，
就是他们这次我觉得有点晚节不保，但是他们演技没落啊，就是这剧本挑的反正是有点可惜了了，我觉得。
还有包括就是那个徐皇后，就是徐达的女儿，对着他爸摔碗什么的，他爸要吃烧鹅，就一开始的时候，
哦、
然后就也好多观众还有网友就在网上说：“你自己想吗？怎么可能啊？他怎么可能对着他爸摔碗？那可是明朝啊！
主要是还要立这个皇后的那种端庄贤淑识大体的那个形象、
啊，
结果是以摔碗为开场。
嗯，对，
嗯。”然后里边那个朱元璋的大脚皇后吃个什么刘员外家小姐的醋也是吃得很奇怪
哦，飞醋。
嗯，对，就不说那是什么老黄历了，就是你一个皇后对自己的丈夫吃这种醋，瞬间就有一种历史剧变成那个都市剧的感觉，
家庭剧。
对对对，
是贫嘴张大民快乐生活感觉，
就那种。我本来很期待王劲松，就是那个演刘伯温那个角色，因为他也是，他应该算，名臣特型演员。
哎，对对，也是老戏骨。
还有那《悬崖之上》里，他不是演那小特务吗？
嗯，
就演也是演刘伯温的那个吧？
对对对，
刘伯温那个他演那个就张艺谋《悬崖之上》里的那个人。
我没看《悬崖之上》。
好吧，就是那个人，
哦、
就是他老演坏蛋。
哦，是吗？
嗯。
反正感觉上岁数的这几个演员全都是大家脸熟的几位，而且演戏都特别好的那种。
不过
剧本真的，
哎，真就很多很多话，就是语言上面割裂感也会很严重。比如说每到什么皇帝要宣召啊，或者是那个讲一些正事的时候，他就会运用那些非常古奥的语言，一看就是做过一些历史功课的。但是到了那种人物的日常对话的时候，又会变得很白。嗯，可能说历史上的那种大家常用的一些词汇，他们就全都摒弃掉了，可能怕观众看不懂吧。
对，
对，就像一些对话，感觉像是在职场里面，
哦、
你跟你同事在说话，但是它又是一个历史剧，
对，
就很奇怪，像我们现代人说话的样子。
我觉得这个可能就是特别招大家比较不开心的一个事儿吧。其实我觉得主要问题、核心问题还是在于，就是演员选的不错，大家对他充满了期待。然后包括他制作什么的都感觉哎挺精良的，但是最后没想到这个弄了一个就是剧情就完全架空了，也不尊重史实。
嗯、
然后反正 B 站，因为大家都知道年轻人就是由于各种原因，就是名粉就很多嘛，就很多人其实他比编剧更懂历史，
嗯、
然后导致他我觉得就是编剧的文化水平跟观众的这个需求造成了一个巨大的主要矛盾。
对，我觉得如果有胆子去拍一个明朝的历史正剧，还需要挺大勇气的，因为首先你肯定基础知识要特别完善，就是至少是历史知识吧。
嗯，
对，
很多人等着给你挑错呢。
对，就是，其实都有关明朝的东西都不敢轻易写，害怕就是有网友给你挑一些错误，
对，
把它拍成一个电视剧，那就更恐怖了，
就给人感觉就是挂羊头卖狗肉。就我要不事先声称我是个这么高级的东西，可能也不会遭这一顿骂。
对，
嗯，偏偏他之前的宣发，因为这个剧也是等于延宕了很久才上映的嘛，才上电视的，嗯，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也是宣发都积累了不少关于所谓正剧的期待嘛。
对，然后我觉得中间还有一些东西它加的都特别尬，就我觉得我能理解，就是历史剧它会可以加，就比如说你可以为了就是跟编辑一样，你为了更好的表达，你可以就是加入一些你的东西是可以的，
嗯，
但是比如说像一开始什么那个故事发生在洪武21年，把去世3年的徐达都给拉起来了，然后包括这种穿越的，就是你 OK 也能看，但是到最后就我受不了的是他非要加入那种霸总小说里的雌竞情节， 蒙古公主和那个、
嗯、
蒙古公主和那个蒙古公主和那个徐皇后两人，对对对对、
嗯，强老公，
对对对。然后关键是这个蒙古公主那叫海别的，跟那个就是历史上朱棣从小长到大的一个人叫那李景龙、
嗯、
也有暧昧关系。那你要照这个势头发展下去，那以后等朱棣靖难的时候，那是不是还有一些爱情的因素在里头？就想都不敢想了，已经。
对，我觉得他主要是姿态和定位出了一些问题。大家首先一看那个演员表，看见那几个老面孔，会对这个剧产生一种期待，就觉得哎，这肯定没跑了，绝对是历史正剧。但是打开发现它是一个古偶剧，古装偶像剧。然后就拍着拍着就谈恋爱了，然后少年朱棣，但是后面的朱棣我们还没看到嘛，就是那个少年朱棣就像一个 idol，
对，
他不像一个未来就要当皇上的一个人，他的那个整个念白啊、台词啊，就感觉他是一个 idol 走进来了。
这个剧后来的那个中年朱棣是那个冯绍峰演的嘛？冯绍峰怎么说呢？他也是过岁数了，因为他接少年朱棣的时候还不到那个中年那个阶段呢，应该算是青年时期。但是他的青年感觉不是很拿捏的不是很好，就是还是有点偏老了。不过也还好吧，起码比少年朱棣的偶像感还是稍微少了一点。但他一出场，我就会联想到另一个剧里面的老年朱棣，那个应该是王学圻演的。那个老年朱棣是从他的末年开始演嘛，一直演到去世。那部剧里边的关于死亡的段落演的真的是特别抓人。我看到他去世那一段，我大概有一个礼拜没缓过来吧。
大明风华。
对，大明风华。
哎呀，我听佟老师说，我想起来，就是大明风华，其实我也觉得特别好看的，就是他们父子之间的几场戏。
哦，对。
对
对，王学圻、梁冠华。还有于浩明，然后几个演员搭配在一起，就演他们朱家这几个父子鸡飞狗跳的，就又有烟火气，但是他其实又不是很出格，也没有很夸张，拍的就像胡闹一样，就是像他去世的时候那段戏演的特别好。虽然说那个戏里面最大的败笔是汤唯
啊，对对对，
但是几个男性角色我觉得都是演的很合格的，很出彩的。
对，而且就是我觉得《大明风华》跟这部剧比，就《大明风华》在台词上的考究和用心程度都要比这部片儿走心的多。
对，《大明风华》只要把女主先删掉，
就我觉得就直接就拍他们父子的戏就够了。对
对，
就是朱家这几个皇上的一些事儿，就不用讲那个爱情故事，就挺好的。
就非得枕头加拳头。
是。就我感觉他其实这部剧的野心挺大的，就无论是用陈宝国这一批人，还是他咱们看见这些狗血的恋爱雌竞环节，他其实是既抓老年人又抓年轻人，但最后就是鸡飞狗跳啥都没抓住。我觉得主要的就是我觉得就是我总结的他最烦的一点是在于他的剧本特别低幼化。
嗯，
就是他把就是残酷的政治斗争比如说那个胡惟庸案啊，
嗯，
然后包括蓝玉案啊，
嗯，
空印案啊，他就是特别缩略的去处理，然后呢也没有说的很深入，然后就感觉这个胡惟庸就是一个大傻子，蓝玉也是一大傻子，大家都是大傻子，然后被人
大色魔，
对对，被人轻而易举的抓包，就感觉就是他把残酷的政治斗争给弄成这样，就是大家又不是傻子，经历这么多年，我难道看就是选择我要看这部剧的观众，难道我是要来看甜宠剧吗？
对，就是还是姿态不对，就是他两头都想要，他可能也想要正剧观众，也想要甜宠观众，结果就拍成了一个四不像，最后都没捞着。
对，他要说甜宠也属于早年间低级的甜宠套路中的那种甜宠，
就是为了甜而甜那种。
对对对，现在糖吃多了，我们也咽不下这种甜宠。
对，我在豆瓣上看到有一些网友就说这个主创和编剧他可能对观众有一些误解，哪怕是年轻的观众也好，或者说甚至女性的观众也好，他觉得你就是喜欢看这个，你就是不喜欢看那种。
他还有过，
他那个还拍过楚汉传奇，然后汪海林在网上喷过他，就因为那楚汉传奇拍的就有的步骤还行啊，就有桥段还行，然后也用了好多老演员，比如陈道明什么的，但是他那个剧本也是太拉了，就比如说秦末就是楚汉争霸那会儿，
嗯，
那个学生背三字经，这三字经是宋朝才出现的东西，
严重的错误。
对对对，还有就是陛下陈胜吴广起义了这种桥段，就 就是奇异这个
行吧，
就这个词儿怎么能
对呀、啊、就像再坚持一下，八年抗战马上就要结束了。
对对对，
就是这种，
就是那个编剧汪海林就在网上当时发微博说，说我剧，他把所有剧本都楚汉传奇的剧本全贴出来了，说就他意思就是我非常用心在写这个剧本，但是现在很多编剧不行、嗯、然后他把剧本翻出来说我不是这么写的啊，然后他在网上还发了一个视频解释，就说这高希希、
嗯、
高希希啊，他先买了一剧本，就是这种甜宠的剧本，然后结果呢、
嗯、
汪海林呢也给他一个剧本，然后汪海林这个剧本反正也递到投资人那儿了嘛，投资人说汪海林这个写的还是不错的，用汪海林这个吧。但是那高希希呢，就是据说啊，网传就是汪海林说他花了钱舍不得，那他怎么办呢，就把俩剧本拼起来用，谁的长用谁的，
谁的长用谁的。
对对，因为他不是能多拍集数就能多挣钱吗？
对对对，一集能挣不少钱，对，
服。
所以就是导致这个问题。但是就汪海林这么说了之后嘛，然后高希希也挺不服不忿，他说如果不二创那你要导演干嘛，
那也不是这样二创啊。
对对对，我觉得就完全架空了吧。所以就是现在我看 B 站上大家对高希希就是一片愤怒以及嘲讽的感觉、
哦、
因为他拿到的卡斯其实值得拍出来一个更好的东西。
哦，对对对，
他浪费了，就是这种感觉，
就感觉是拿了一锅顶级的食材，然后你结果做了一个特别
屎味的料理。
对
对，
屎味料理吧。
对，
就是哪儿都不招，就是我愿意称之为这部剧为三不沾，
一盘好菜。
对，但是其实大家愤怒之余啊，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觉得就是其实他一开始想打的牌就是偶像历史正剧的这个路子嘛。
这东西我还第一次听，
就是
这能搁一块吗？
就是我组合缝合怪了一下，就是既有偶像，他选了一些年轻演员。然后又选了一些那个、
嗯、
想给中老年观众，然后包括像我这种比较对历史感兴趣但不懂历史人一个就是看的理由，这种感觉就好歹能学知识嘛、
嗯、
然后就是我就愿意称之为这肯定不学术啊，就是偶像历史正剧，就是这么个剧。就大家觉得就是所谓的历史正剧，就是大家心里的历史正剧到底是该是什么样的呢？瓜老师，
我觉得历史正剧起码得是严肃理性的吧，就是不是能闹着玩的。那当然就像正是，但是他这个人是用事件串起来的，他这一辈子经历了哪些事儿，然后把这些事儿要好好的拍，用心的拍，就是不要胡扯，就是你要尊重那个基本的史实，就不能说是 A 打了 B 变成 B 打了 A 这种东西，就是起码就是三字经是宋朝的这种东西，这种错误不能犯，就是需要一个挺学术的人替他们来把关剧本。我觉得就是他需要一些学术性和严谨性，不是瞎胡闹的那种戏说。对
对，起码看了我不能学到假的东西，假历史，对吧？
对，不能误导我，让我真的以后拿出去跟别人说我说的是 B 打了 A， 那不都闹笑话了。
对，我记得那个易中天在他的那个品三国的最开头有说一个人，一个历史人物的形象，它有三种，一个是历史形象，一个是文学形象，还有一个是民间形象。
嗯，
就是你不能把这三个东西混在一块儿去弄。比如说《三国志》跟《三国演义》里曹操的形象，肯定就不是一个同一个形象。对，所以我觉得历史正剧起码要尊重他的历史形象吧，或者说你就想搞他的民间形象，那你就把这事儿说明白，说我就不是说你正经历史的。这就是你们以为的那个曹操，他就是这样的，我按这个套路来拍，那我剩下的所有人的形象也跟他是匹配的，全是文学形象就可以了，就不要把他们混在一块儿，还装作说啊我们都是真，
不能这样。
对，我觉得其实历史正剧对应的就是日本大和剧嘛。
嗯，
日本大和剧其实它也是在一条主线，就是大事情上在遵循历史的这个真相的同时，给你加入一些花边来提高用户的感兴趣度吧，我觉得。
嗯，
比如我觉得这种处理我是可以接受，但是你要偏离史实，肯定就是我觉得就不能叫做证据，只能叫做演绎啊、戏说呀、啊、这种东西了。
对对对，甚至说有些可能史实是大家互相之间啊，就是没有形成共识的，学界可能也在吵，或者说是有一些民间的那个传播的段子更盛，比如说朱允炆最后到底是怎么着了这一类的。我觉得证据的话可能就最好不要去选那些什么朱允炆去了日本去了南洋那种。
大明风华里是不是也拍那个朱允炆当和尚？
哦，对，好像在五台山出家吧，他那个版本是。
嗯，
我记得大明风华还有一个特别让人抨击的点，就是他把朱元璋那个形象。
哦，对对对，
就丑化朱元璋那个形象，就是弄了一大怪物出来，
哦、
就像个科学怪人一样，
那个、
然后就这样亮相啊！对，那个下巴
脸，
斜拔子脸，但那个不是学界早就说过，那个画不是，对吧？
哦，对对对，是说那个斜拔子脸可能是朱棣给他塑造的，
对，他就用了那个形象，就感觉挺不严谨的，
对，
不应该犯这种错。
主要是就是明朝这个事儿就比较敏感、
嗯、
明朝就是比较就是现在民族主义情绪比较高涨嘛，然后明朝作为最后一个汉人王朝，然后大家对他的追忆还是比较深的、
嗯、
所以就是大家原教旨的比较多，但是我觉得就是咱们不是都不是说特别懂历史，但是也是希望能看到真实的东西，我觉得就哪怕不 OK 的话，就你哪怕你不真实我看不出来，但是你好歹剧情也得是差不离的吧，我觉得。
嗯，
但是那剧情一看就历史的真相不是这样，就是傻的都能看出来，
太傻白甜了，把好多那个形象明明可以很丰满的人都搞得非常的矮板。
对，我看了几个对于历史证据这个词的翻译，就是学院派的翻译是、
嗯、
就是狭义一点的，就是他们认为就是把中国的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就是意思就是你遵从史实拍的剧，且在辛亥革命以前，这就叫历史证据。
哦、
嗯，还有一个说法呢，就是你只要是根据拍这个过去的事儿，你尊重史实就是历史证据。
嗯，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要照这条逻辑来说的话，这山河月明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他根本不配叫历史证据嘛，他就只能叫做古装剧或者是历史故事题材电视连续剧。
但你要说他是个戏说剧吧，他还没进。他还没有人戏说剧那么有意思。
对，真戏说的话，那个戏剧冲突啊，包括人设上面就更好玩一些，让你能看进去。
对，就比如说明朝同样的这个戏说的剧，有一个叫《穿越时空的爱恋》。
哎，那太好看了。
那太好看了。
那是明朝的。
跟那是明朝朱元璋嘛，然后他发明了烤鸭什么的。
对，然后带着朱允炆跑现代来了。
对对对，然后还有包括咱们看那个《赘婿》之类的东西，咱们也不会说特别就觉得你拍的不是史实，大家都当看一个乐嘛，
也没有人拿那个当真事儿看。
对
对
对
对，《赘婿》是架空的。
对对对，包括那种《长安十二时辰》，他《浮华道》都做得很好，
嗯，
但大家也不会苛求说你哪儿做的特别特别的偏离这种东西，我觉得。但是你就是《山河月明》这名，你听。好像就是历史证据，然后他宣发，然后那个公众号都写历史证据要来了，你们期待吗？然后我还挺期待的，然后片花也挺精良的，结果让我特别失望，大失所望。
扎老师是一个第一受害者，因为预期太高了，
不能让我一个人这个吃苦受累。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他跟咱们之前就是可能就是小时候大家。你就算没看过大明一五六六，没看过汉武大帝，但也肯定跟爸爸妈妈坐一块看过那个雍正王朝啊、康熙王朝啊之类的，
嗯，
就是想让大家谈谈，就觉得，哎，这个作为新形态的历史证据跟之前的相比有什么不同？
新形态的历史证据，
我是觉得《浮华道》更好看了。就前两天我们吃饭的时候，把《康熙王朝》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下饭，真下饭。
嗯，
你说这个现代新时代的历史证据，它的《浮华道》确实还有特效。那确实比九十年代还有千禧年那都不知道进步了多少倍了，就那衣服还有那个整个布景啊，然后就感觉哇、哦、有钱，就是能烧，就是我这就是大手笔大买卖，就是给你布置一个还原一个一模一样的一个就是特牛逼的场景怎么样。然后其实你看康熙王朝和雍正王朝里面那灰暗的呀，就是那宫里破破烂烂的，然后皇上披折子连灯都不点，就点个小破油灯。然后尤其是我记得那个唐国强演雍正就是苦，然后苦哈哈的，天天跟坐那儿加班社畜一样，然后披折子披到半夜三点也睡不了觉，还得早上还得上班。就是还有那个康熙王朝陈道明演的时候就去打仗，
嗯，
是准格尔还是什么打仗，然后你就看那个部队就零零散散的几个人，然后马也就是破破烂烂的马，然后大家说哎呦打仗去了，然后就感觉这还能打仗，
意思意思得了，
对，意思意思得了，就在一个破草地上面，然后大家拿着那个旗儿说哦打仗了，然后就感觉 就怎么那么破破烂烂。但是你现在看新的那种历史证据，好家伙，给你整的那个排场就是大部队，然后大场面，然后要打一个特别像指环王一样的仗。但是区别在于，就是看康熙王朝的时候，你看他在打仗，但是你会真的相信他就是在打仗，你相信这个皇上他就是在处理一些很重要的历史事件和事儿。但是你看现在这个，他可能场面像指环王一样，但是你不相信他，你就觉得这是干嘛呢，闹呢，
真的是。
对，他故事的说服就说服不了你了，就是他没有一些合理性。
我觉得最大的区别就是以前真的是可能破破烂烂的，但是呢他会有一种一以贯之的一个势在那边，就是他会有一种沛然之势，他让你感觉你是在看一个时代，你仿佛是就是在那个时代的整个的语境下，所以你的人物的每个动机都不是出于单纯的我一拍脑袋怎么样，而是在那个时代的逼迫下他不得不做出那些选择。就是以前的这种证据我感觉他们会很注重去描摹这些东西，然后现在的话是把它拆开变成一个一个想当然的人一样，就是好像我们预先已经知道他的结局了，所以他至于他为什么做出这些行动就不再那么重要一样，就没有去更花心思的去描摹他们所在的那个时代和他们的那个彻手彻脚的地方，就是会有很多东西在牵制他们，这种东西描述的就很少，而且台词水平真的是下降太严重了。
哦，对，
还是文本不行，就是剧本写的不行，明显他对这个人物刻画的不到位，然后加上台词也不行。
对，就感觉编剧可能就都不是历史爱好者，甚至就是可能高中语文都没学好那种，就文言文没学好。
我觉得就是一方面也有可能他们不愿意花时间再去做那件事儿了吧，我觉得。我观察到一个事儿，因为我看《雍正王朝》看挺多的，因为我爸我妈爱看。他这次这个《山河月明》里，他基本上用了很多《雍正王朝》里的核心人物，比如说那个道演那个、和尚，是八爷。
八爷都这么老了。
对对对，然后李文忠就是那个李文忠，就是那个李景龙他爹，也在开始有的那人，他用的是十三爷。
哎呦，这都是老面孔。
对，
雍正王朝里面老面孔。
对对对，都是那些人都老成这样，但演技绝对不怂，
嗯，
但是就是还是那样吧，就是我查了查历史资料吧，就是中国作为这种历史证据，从1986年有一努尔哈赤开始拍，然后那个剧当时我爸看过，我没看过，我刚刚还特意问了我爸，我爸说那个剧当时拍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就是原来的剧都是样板戏嘛，啊，不能这么说，就是说非常这个人物就是非黑即白的这种。
嗯，
那时候在努尔哈赤里，就是他表现了努尔哈赤很多的细节，就比如说，他杀弟弟，杀孩子，然后囚禁大妃，就完全是为了政治目的而去做的。他没有说又美化一个人，而尊重史实去考虑当时他的困境，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去展示他的残酷性。然后虽然我爸说那个86年的那个努尔哈赤，那个服化到现在看来很烂。但是就现在看来很真实，就是现在那个盔甲动不动就雕金画银，那会儿就是特别老嘛，然后包括咱们小时候看东周列国志那种东西都是非常真实破破烂烂的。然后他当时说比如说当时典礼跳的萨满舞什么的都是尊重于史实的，因为我爸姥姥是满族人，所以他多小时候多多少少也知道一点点。然后到后来就是86年之后，然后中间就是有一堆比如末代皇帝啊、唐明皇啊、三国演义这些，然后在之前那个努尔哈赤的时候就是剧本还是比较真诚的，然后往后之后可能就是更感情化一点，就是极力塑造一个好人形象，然后就到往后就是什么99年的雍正王朝电视机普及了，雍正王朝进银幕，然后这个这玩意儿大家都觉得挣钱了，然后就进入了这个所谓的历史证据的高峰期，然后基本上一两年就一部，01年的康熙王朝，03年乾隆王朝，04年成吉思汗，05年汉武大帝，就这么着顺下来了，
全是中央八套看过
的内容剧。
对对对，
然后但是到了02年的时候出了一种新的历史证据的形式，他们那个就是专业人士我查了一下管它叫第三种历史证据，也就是孝庄秘史。
哦，
对对对，然后就是相当于就是他开始架空，因为他们当时洞察到很多在电视机前的观众都是女性观众，所以他们加入了女性视角，然后把这个故事题材就是宫斗的这些细节跟现实生活中的一些问题，就是比如职场 职场政治啊乱七八糟合在一起弄的这种东西，就慢慢就演变成宫斗剧乱七八糟的嘛。但是我觉得无论是什么样，就是这两年的历史正剧在台词上还有用心程度上都比不过之前的，就是大明王朝1566我虽然也没看全，但是他的服化道啊之类的，可能是让他衣服有错我都是可以接受的，但是我最接受不了的是，一是你这个离历史太远了，二是你在于你这个台词太烂了，导致我没法入戏。
对，就跟那种唱歌得不到法，然后唱的白特别白的那种声音的感觉是一样。
对，我看那个我也没看过《大明王朝1566》，我翻了一下他豆瓣，然后我大概看了几张截图，就把那种很经典的台词截出来，我就挺佩服那个编剧的文学创作，就是他那个文学性还是很有的，就是比如说那个陈宝国演的是谁，
那个嘉靖
他说什么云在青天水在瓶，然后他就在讲什么你们有些人是云有些人是水，你们所做的事儿不一样但都是忠臣没有奸臣，就是他这些台词里面能咂摸出味儿来。
对对对，
就感觉这皇上他就是一皇上，他有文化他读过书，就不像对，就是这皇上说的话他是有深意的，这个更贴近于我们想象的那种帝王哈，他说他对他的那些臣下说话都是有深意的，都是按拐弯抹角的说，然后用一些比较文学性的语言，不是大白话说哎你过来 那就不对了。
而我记得大明一五六六里还有一句台词，就是他跟那个海瑞跟他审海瑞的时候，就海瑞一直觉得自己是清官要扫尽所有贪官嘛，他就说你把自己把这个严嵩这个贪腐比作这个黄河，然后你把自己比作长江，然后说黄河水浊长江水清，黄河泛滥了我要治理，长江泛滥了我也要治理。
对对 对,
对，他把那个古代就是我原话肯定不一定这样，但是意思我记得特清楚，他的意思说这个你们只是我的一个工具，就是我来完成我自己统治意愿的一个工具，你们的泛滥与否是我来操控的，而不在你们的手里。就是把就是我当时就是后来看的时候突然想想，我小时候就属于那种善恶分明，比如我看历史剧说哦这是好人这是坏人这是王八蛋，但是我看那个感觉就是我突然觉得一五六六他是特别牛逼的一点在于他打破了就是很多就是你没有涉世未深的时候你那种二元的想法，就他揭示了政治的复杂性嘛，我觉得
权力斗争。
对
对,
对，
就像那些皇上的台词，就是帝王的台词都应该是这种水平的。
对，
但其实不需要文言文，就是可能我们说啊台词不行那难道就要用它原话吗，就用文言文其实也不是，它其实考验的是你文本的那个文学性。对，你其实可以把一段台词写得很有水平。
对
对，它不一定是真实的，但是它是能让你透过它看到那个时代的，就是它的所思所想是符合时代和那个人物的，感觉这样的台词就比较好一点。
对对对对对，还想起一个点，就是94年那个老版《三国志》，大家肯定都看过。他基本上就用的是文言文，然后我觉得那是一个极端，就是你完全按照原著去走。然后呢，还有一个极端，就是现在这个白话文这个阶段，它也是一个极端，它导致你能看得懂，但它没有东西了。
对，
就特别强调翻译给所有傻子都能听懂，我觉得也是一个问题。
就有些语言它就是很有味道，就是我一直很喜欢一个剧叫《鹤唳华亭》，然后推荐给你俩，你俩都不肯看。
看看看看。
不，它主要是那个作者本身他很有那个文学的功底，所以他的台词你就觉得很有味道。比如说它里面有一个段落是女主角正在那个晒书的时候，宋朝有一种东西叫判帛。也不一定是宋朝，就是古代女子不是宽袍大袖嘛，衣服，然后他们要用一根带子在干活的时候把自己的衣袖系起来，然后这样就可以露出胳膊，不会那个影响你这个袖子，不会影响你干活。女主系着判帛正在晒书的时候，男主突然过来了，然后男主从未见过女主的面，女主背对着他，这个时候男主想叫她回头，然后这姑娘发现自己露着胳膊呢，那可不行啊，然后就赶紧跑到一个屏风后面。这个时候男主就叫他说你出来呀，然后男主是个太子，女主就说妾粗头乱服不敢面君王，然后可能对就是可能普通的台词就会说啊不行我现在那个衣衫不整我不能那个我不能见你，但是他用这种语言表达出来你就觉得哦是一个官宦人家的小姐，确实 有那种文化底蕴在。
所以大家就是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嘛，就包括这次山河月明之后，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说这个历史证据越来越烂，就是快死了。但是其实作为咱们童年陪咱们不能说陪咱们长大吧，但是就是作为家庭生活一个非常明确的印象，大家觉得历史证据为什么会越来越烂呢？大家觉得历史证据越来越烂了吗？如果烂的话，大家觉得是为什么呢？
胆子真的很小，
求生欲好强。
就是我觉得，就是根据我采过的一些编剧吧，我觉得编剧行业它可能是有些问题。我不知道以前就是拍那个《雍正王朝》《康熙王朝》，那应该是二月河的小说改编的，
对对对，
那个时候的编剧团队可能水平更好。反正现在我认识的一些编剧，他们就是拿到什么活就接什么活，就是一种求生嘛，就是我是一个讨口饭吃。
嗯，
但他可能不是真的就是喜欢这方面，他可能今天接到的是古偶，他得赶紧把本出出来，明天接到的是一个职场，也得把本出出来。我不知道啊，就是我了解到的情况是这样，就是可能历史证据缺乏一些很专业的，就是对这段历史确实很懂也很热爱的人去做这个，就专业人干专业事儿，就可能少了这方面的东西，就文本上就不行了。因为我们看那些服化道确实挺牛逼的了，你说那特技它还能再好看成什么样呢？我觉得就到顶了，再好看就拍成星战了，就也没有那个必要，是古装剧嘛。但它为什么越来越烂呢？那肯定是内容上，对吧，有一些问题。对，
我是觉得现在特别喜欢往这种剧里引入言情的部分，然后就导致正的部分就被削弱了嘛。因为你这种小情小爱跟你这种大的格局上的东西注定是无法兼容的，像刚才赵老师说的孝庄秘史，那也只能被归类为第三种历史证据，后来就直接拆出来了嘛，就变成宫斗剧了，感觉就是根本无法兼容的。我觉得真拍历史证据的话，就最好就不要枕头这部分，直接扔开吧。
对，哎，您说要假如说像编剧这个问题，那假如他要引入一个特别靠谱的历史总监，那他能解决这问题吗？
哎，咱也不是干这行的，也不知道，那可能也跟平台有一些关系，因为现在他主要还是要看流量啊、数据表现啊、收视率啊这些。他可能如果真的把爱情枕头戏全割了，那平台会不会考虑就说那
没流量了？
对，那谁看啊？这么乏味，也没点甜口的东西，那万一观众看不下去，咱这个收视率特别差怎么办？当然咱也不是干这行的，只是一个评估哈。
但是网络上不是有一特流行的段子吗，就是说一煤老板拿着剧本说你这剧怎么写这么正啊，加点这个来点那个，就好多种这种笑话。
啊，对对对，
就是为了收视率，说我这投资得见回报啊，说你得给我弄点新东西。
嗯，
我觉得可能在这个商业里也是比较那啥的吧，就是处处被掣肘。
之前的证据卖得好吗？就是像刚才张老师提到的
大明王朝1566扑了，
扑了。
对，
我也看到的数据是挺扑的。
对对对，但是雍正王朝大卖了
啊。哦，
就是那个时代，就是1999年到2005年左右，那个是历史证据的黄金时期。
大明王朝应该是后面的。
对对
对，
2007年的。
对，好多影迷就挺可惜的，说这个制作真的挺棒的，但是收视率确实不行。
对，
那也是时代的一个选择。
对
对，就是平台可能也会考虑，就是说观众是不是就是看不进去这些，那这个问题咱也解决不了。但其实我觉得我对观众的一个猜测和观察吧，其实大家不想看谈恋爱了，大家其实更想看一些能学到东西学到历史的一个剧。
对，我觉得就是一个转变吧，就你看那个86年的那个努尔哈赤到94年的三国演义，它其实中间有很多东西都是照本宣科的东西，就可能就是太追求于那个一模一样或者古典的那种说话方式啊和表现形式，然后所以他1999年的那个雍正王朝的那种表现形式让大家所喜爱，因为他可以理解了，就是十三爷这么辛苦，谁不知道他是拼命十三郎那种。
对对对，
他引入那种，就大家就觉得我操，这个证据能这么拍，就大家就感兴趣这种。然后等这个一直到汉武大帝一直都这么拍，大家可能腻了，觉得哎不行，那得加点东西，那可能就是加言情呗，就是走孝庄秘史那个路线，考虑受众，我觉得也是市场的选择，一方面
就来回反弹呗，从高到低， 再从低雅低低到头了，就又讲高雅了。
对，而且就是我查一下资料吧，就是历史证据的总量和占比都在下滑。就比如说2015年有一个限古令，然后2019年3月又有一个不许演古装剧，有6个月。
对对对。
然后我查一下资料，2015年到2019年重大历史题材获批拍摄的只有6部，然后完成的只有1部《少帅》，就是完成并播出了。然后同一时期还有一个大秦帝国之天下，然后就因为一些原因没有播出，就是也是大环境不太好。就导致这个愿意演这件事儿人比较少吧，而且就大家可能就是虽然不是从业者，但是也能感觉到这种有一些时候就是政治斗争的残酷性是不是有点危险呢？就有可能是这样吗？
嗯，如果有危险的话，那肯定去拍一个职场啊、都市啊、言情啊更安全，
性价比更高。
对，性价比又高，找一些那个熟一点的那种鲜肉啊、明星啊，然后做一笔特别好的买卖，然后还能卖钱，多好。
对，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就是过去的演员跟现在演员看他们演东西不一样。
对，就是有壁垒。
有壁垒。
有壁垒。
对对对。
嗯，
就是现在的演员，就是我觉得他不是在演戏，就他是在拍抖音短视频，有时候这种感觉。
我感觉他们台词不太过关，其实。就像那个少年朱棣，感觉他说台词的时候带一点那种偶像的那种台腔。
嗯，
对，就感觉这个不应该是历史证据里面出现的。昨天和童老师还说康熙王朝里面演少年康熙的那个演员当时已经37岁了。
对。
对吧，但是他演14岁的康熙演得特别好。
他那个少年感是满满的。
对
对 对, 对。
特别少年感。
那个演技是真好。
对，包括后面陈道明接棒之后，他也得演一段时间20多岁的康熙。我跟童老师讲过这段啊，20多岁的康熙坐在那个炕头上面晃他的小腿。
哦，这么着。
对，就晃他的腿，就感觉这个人就是年轻人，年轻男孩，然后坐在那儿特别无聊，然后一会儿就是瘫着，葛优瘫，然后一会儿耷拉个腿，一会儿挠到这儿，一会儿摸摸那儿，
猴子，
就跟猴子一样。然后等到他慢慢到中年，他又是一个姿态，感觉很疲惫。然后到老年，颤颤巍巍走不动路，然后还要在这儿倚在旁边，就感觉这个演员把他那个生命各个阶段都演出来了。但是你现在在看，很少能有人像陈道明演康熙那样的一个演技的水平。
嗯，
对，所以说其实就是这次我看陈宝国就觉得他挺可怜的，就是他是在努力演好一个这个皇帝。但是那个台词跟他的演技这么一拼，就让人感觉更加苍凉了。
对，其实我有一个疑问，因为我不懂明史哈，就是我看了5集，就是朱元璋真是这么一个嘻嘻哈哈的人吗？
不可能啊。
对，
其实他们的那个啥，就是他跟大臣之间是有可能发生这种家常对话的，因为他们都是贫贱出身嘛，就没什么文化。然后当时的一些奏章之间的那个留下来的君臣问答之间能看出来。他们确实会讲一些比较糙的话，但是就是，怎么说，他没有那么没有威严，
对对对，
对他毕竟还是杀人如麻嘛，后来是杀大臣如麻，杀朋友如麻，
对，就是、
对那么多政治倾诉，他怎么可能是，就是始终保持一个嘻嘻哈哈的那种情况呢？
对，因为朱元璋这个人本来就很复杂，其实都挺怕他的。
对，
就是这个人，就是他很有深度，感觉就是他的出身，然后到他后面发生的一些事儿，但是感觉看上去又感觉他特别乐呵，像一个普通的老头，然后就感觉就是挺奇怪的。
对，而且就是你们刚才谁说来着？说这个剧特散。就是我刚刚脑海里突然想到，就比如说，就说那个康熙王朝吧，就康熙王朝，大家觉得他就是有些人不喜欢康熙王朝，原因就觉得他太细说了。
对对。
但是康熙王朝那个线是有一个明确的线的，
对对对，
就我就讲你这一个人，从这个幼时继位，那个这那个
鳌拜，
秦鳌拜，然后那个平三藩，那个解放台湾，
对 对, 对，
然后那个准噶尔，
对，
九子夺嫡，这一条线是特别顺的。但他这个剧就是他硬塞了很多就是他以为年轻人喜欢看的东西，我觉得这是让历史证据越来越完蛋的一个事儿。
是，
对，把铁铉跟朱棣安排的什么少年相识还互相相知，这个就让我觉得很难受。我一想到最后朱元璋是往他耳朵里钉钉子的人，不是朱棣是往他耳朵里钉钉子的人，
而且就是 他当时他是济南府嘛，在靖难的时候，然后朱棣后来他直到那个战完南京才转回来打，战到铁铉，然后他就铁铉就骂他，然后他就说燕贼篡位，燕贼篡位嘛，然后那朱棣说把他耳朵割下来，你尝尝，干、你说你是忠臣，你尝尝忠臣的肉好吃吗？就问你的肉好吃吗？铁铉说忠臣之肉有何不甘？然后就当时有这么一个典故，就他怎么可能？就他老想故意营造一种相爱相杀的东西，我觉得就特别哎。
我挺担心他到后面怎么圆这件事儿，这要怎么演啊？
对啊，
怎么解释这个人设他之间的这个感情线？
哎，所以这个东西大家已经这个山河月明已经盖棺定论了。那么咱们谈谈到底大家喜欢看什么样，就大家想看见什么样的历史证据？
我觉得我先我那个，因为我的理解最浅薄，让我先发言。
您请，
免得一会儿。那个，我觉得就是历史证据。首先，你在演的就是你的主角和你这个剧里的人。首先，你得觉得自己是历史里的人，而不是我已经知道了我的一生，所以我那个，比如说八年抗战，我知道我要赢，所以那里边那些学生就演得慷慨激昂的。
八年抗战开始了。
对对对，就是有一种我虽然好像我要奉献生命了，但我知道我以后肯定能赢，所以我一点不甘心，一点后悔都没有。但不是这样的，历史里的人就是我奉献了我自己，我还不知道能不能赢。那是一种完全不一样的感觉。就是现在很多人演历史剧，感觉就是他已经完全知道结果了，
开天眼了。
对对对，所以他会演出一种我是牺牲了，但好像不太关我事儿啊，因为之后我知道我的牺牲都是有意义的那种感觉。我希望历史证据里边能把就是我确实是这个时代，我看不到未来那种无奈和被命运和局势所带着走的那种感觉，把它表现得很明显，把它尊重这一点。
对，您说这一点应该是觉醒年代做的还行。
但他
我不确定他要按那个学院派的理论他算不算历史证据，但我愿意把它称之为历史证据嘛，就是还挺真实的，就是那种无措呀愤怒啊，就我觉得是反正在国产那个历史剧里算处理的挺好。
对，像走向共和。
对，彭老师说这个特别对，我超级同意。我觉得这可能是调教演员的问题。
对，
这可能是演员演技上的问题，他可能真的没有把自己带入到那个时代环境里头，就像他觉得自己八年抗战要胜利，就是就那么演呗。反正我演的是谁谁，我演的是个皇上，我已经知道我这一辈子是什么样了。我觉得刚刚童老师说的这个就特别对。
我觉得我那个之前在网上看一句就是关于历史证据特别有名的格言，叫大事不虚，小事不拘。大事不虚就是你必须得尊重史实嘛，然后小事上你可以进行艺术化处理。我觉得这话说的挺对的。我个人就是我知道有很多原教旨的历史迷想期待的历史证据是浮夸到也特别完美，台词也特别完美，一板一眼的拍。但你对于我这个一个门外汉来说，其实我就是想听一个好的故事。就浮夸到什么的我觉得都是别的事儿，只要你台词够好，剧本够好，然后你能展现这段历史里的真实和残酷。不要把政治当儿戏，萌化斗争，我觉得就是我比较期待的一个历史剧。我觉得核心还是在于真实的故事。
对对，就包括一些古装的这些历史证据里面的主角大部分是皇上、帝王、陛下，这些就是我看到有人说就是托尔斯泰的视角底下就是帝王是历史最大的奴隶，所以就要把这种帝王感演出来。他其实不是什么就是天天多快乐，天天多豪迈，我今天打这儿明天打那儿，就其实我觉得能把帝王的那种疲惫还有那种
真实，
就是对就不耐烦了。就是之前我跟赵老师说过雍正王朝里面焦晃演老康熙，他演那种疲惫感演的就特别的出神入化，就真的感觉他已经烦了倦了，他被他多少个儿子折磨的就是你们有完没完了，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需要演出这种疲惫感。对，
我觉得这个焦晃啊真是太棒了。
对，真的演得好。
就我觉得他是在这个皇帝特型演员里最不起眼的一个。
对，
但我觉得他是演技最棒的一个。
而且他也真的很像一个，很像康熙，就像那个画像上面的康熙。对，
我觉得可能拍拍南北朝啊、五代十国什么的挺好的，希望大家以后拍拍那段，因为这段历史本来就不太说得明白。
对对对，而且我其实有时候是把历史证据当做教科书看的，就是轻松的教科书，我也学习一点知识这种，
嗯、
所以我更对真实性有一个比较想要的要求。
别蒙我，别到时候害得我以为这就是真的，然后还跟别人说去呢。
对对
啊、
哦，然后至于剩下的浮华道，我觉得。就是不能你老追逐，就是这个东西投资，它好像这个山河月明投资了3.2亿还是3.6亿？
哦，
历时3年拍摄，就是你拍出一坨屎来，然后你弄一堆，把钱都花到浮华道上，有什么意义呢？你还不如精雕细琢，3年写一剧本，让你再拍呢。
对，
对。而且我觉得，就是你假如说有一些主题的风险，
嗯，
那你也你中国这历史这么多，你可以也像那个《权力的游戏》一样，你摘那个英国当时玫瑰战争里的那种历史背景为题材，你架空拍，
对，
这种也行啊。
嗯、对
对，就是《琅琊榜》不就架空吗？就架空
好评
的嘛。
对、
嗯，
我觉得只要是证据就是真实，别蒙人就好了。
对，
而且我觉得就是现在，老百姓也是，就是大家现在就是可能就是刚才咱们说了那么多时期嘛，就可能现在又转型，期待雍正王朝啊，
嗯，
或者之前大明1566的那种东西了。
感觉会有的，有这种趋势似乎已经出现了。
对对，
就真没什么好剧了。你就看那个抖音还有 B 站上面把《甄嬛传》都啃了多少年了，我感觉那导演都想给他们说别啃了。我的天，拿着显微镜一遍一遍的看，到现在还有多少我朋友还在看《甄嬛传》。
哦，对他们。就是现在已经无聊到就是找《甄嬛传》里的那些 bug 了。
对，找 bug， 找细节，
就是穿帮镜头是吧？
穿帮镜头，就可见人民群众已经真的是没有剧看，就把那老剧一遍一遍的看，挺无聊了已经。
对，就老剧能咂摸味儿吗？就抖音上你看那些，甭管是它油腻不油腻，分析成功学、将相学这些，那、油腻不油腻，但是人家是真的说明你这个剧有足够有生命力，才能让人一直在扒唧味儿啊。
对对对，他已经超越《还珠》了，感觉。
对，
行，那就希望国产正剧啊，这赶紧让我们能看见一能看下去的，别再这么尬了，
赶紧支棱起来。
对，是这样。
谢谢大家，我们这期就聊到这儿，咱们节后再见吧。
节后再见，
好、
拜
拜。
拜
拜。